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很快哈，我们下个礼拜今天上完，下个礼拜最后一堂课啊，就是这个学期就结束。那基本上成佛之道下个学期是最后一个学期哈，就是两年要把整本成佛之道上完哈。嗯，那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哈，因为都是般若波罗蜜的内容，所以有很多我很想慢慢解释的部分哈。那我们剩下这两周，那就是能够讲多详细的，那就慢慢讲哈。那剩下的般若波罗蜜的内容，那我们就等到下学期再跟大家一起研讨啊。我们上一次上课是上到244页啊，讲义的244页。我们这个礼拜开始要讲二谛，就是世俗谛还有胜义谛。那这二谛的内容非常的广博哈，那整个佛法都可以包含在二谛的内容里面啊。那在还没有进入这些内容之前，就是上一次上课有一位同学问到说，我们在禅定当中能不能听到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当时回答的自己，因为同学的问题哈都很好，那。如果我想一想我觉得不满意，我回去都会再去找答案。那我有跟同学讨论过后呢，我觉得大致上跟我的理解没有差异很大齁，但是可以补充一些更详细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禅定当中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因为上一次上课就是有同学问说，像广净好和尚他在山洞里面打坐啊，对不对？他也没有想什么，但是为什么弘一大师去打引磬，然后他就可以出定？他到底在定当中能不能听到声音啊？那基于我跟我有一位同学就是的一个理解啊，就是如果照这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但是是我们的一个理解啊，那供大家参考。那上一次我记得我有跟大家说，就是在禅定要进入禅定的话，就是我们六识嘛，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六识呢要进入禅定，只有意识，就是只有第六个意识呢才可以让我们进入禅定，前五识都不可以，对不对啊？那你既然要第六意识才可以进入禅定的话，那也意思说你在进入禅定的时候呢，你的心是完全投入在你的所缘当中，而且是在你的意念那个脑海里面啊，意念里面跟这个所缘是完全结合的状态。那结合的状态，那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它因为是纯意门，所以呢它前五识是不起的。前五识不起不代表是就是类似说眼睛瞎了啊，耳朵聋了，不是哦，他是因为太专注的缘故啊。比如说大家看我一下，你们看着我，请问你们看着师父的时候呢，你们能看到后面的佛像吗？可以，但是焦点还是在师父的脸，对不对？佛像是在有一点印象，那也类似这样子。就是声音它还是会从我们的身边会经过，就是那些音波啦齁，或者是声音啊，或者是光啊，这种它五识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作用，只是它因为在投入啊，意识它在投入这个所缘齁，所以它不会分散它的注意力，就是不会打断它对于所缘的专注呢而去听到声音。不是说他耳聋了听不到声音，不是，但是因为你太过专注的缘故呢，那所以你在入定当中照理来讲是 有声音，但是你听不到的，你听不到的，不是说你耳聋哦，但是你会听不到，因为你的专注力都在意识跟你的所缘的那里结合，所以你不会生耳识，也不会生眼识，纯粹意识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语词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意识哈，我们说纯粹意识是可以进入禅定，对不对？那意识的话，它对到就是法所缘哈，就是眼耳鼻是身意嘛哈，身是对什么啊？六识啊，触嘛，对不对？触法，色身香味触法嘛，哈，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那意识它所对应到的就是法所缘。那南传称这个名称叫做法所缘，法尘啊，啊，法所缘。那唯有这个意识的专注于你的所缘啊，就是你把不管你的是所缘是佛号，或者是说你的所缘是呼吸。假如我们能够纯粹是意识的状态呢，而不会被这个身识拉去，身处拉去的话呢，纯粹意识的状态，那才可以进入禅定的状况，才可以得定，好，才可以得定。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专注力啊，所有的专注力呢，都放在这个意识的这个部分，所以前面的五识啊，好，前面的五识呢，它不会，就会不会影响啊，不会影响我们，好，不会影响我们，那个才叫做禅定。所以如果是照正常的理论来讲的话，得禅定的人他是不会听到声音，然后有光照射到他的脸哈，或者照射到他眼睛，他也看不到光，因为他的专注力没有分散，他只有专注在他的所缘当中啊。那这个是基本上一个简单的理论哈。我还没讲完，我讲完了哈，你再问哈。还有就是，那有一些人说，那为什么广清老和尚他听到那引磬声哦，他会出来？那我跟我同学讨论的结果哈，就说，因为我们现在学禅定的人哦，就是会熟悉，或者是说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哦，就会有一个概念是说，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就是出定的声音。所以你竟然潜意识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当这种声音波及到，或者是说他是有特殊的这种人物，像弘一大师的修行很好，那这他打的引磬的声音啊，他波及到他的，他动到他的法所缘啊，就是这个声音是耳识，对不对？耳识进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他打击到那个意识的那个专注，类似中断了他的注意力呢，所以他把那个注意啊又转到耳识，所以他可以听到声音。他是这样，如果照理论来讲，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听到声音或者是声音的音波哦，那会让我们的心离开所缘哦，那是。也许有一个条件，也可能是这种声音是我们习惯性的声音，比如说听到木鱼呀、打板啊、引磬啊这种声音，然后会让我们修行人呢坐意缘起那个声音，会把坐意哈、哦，本来是注意在所缘嘛，那他会转到他的耳识听到声音，这样，哦，所以那我还有讲到说。初禅它是有寻有视，对不对？那它到底寻视是我们听声音或者是发出语言的一种条件，哦，寻视。那到底初禅有寻有视，它可不可以听到声音？如果按照正常道理来讲的话，它是不可以听到声音的。但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 禅知有寻有事，所以他还是，如果是那个声音太过强大，或者是说太过特殊的声音，他还是会被拉去，就是初禅啊。所以初禅没有称为圣默然，二禅以上哈、无寻无事才称为圣默然，哦，才称为圣默然。所以真正如果按照禅定的阶次来讲的话，你要完全最稳。不会被这种喜乐清安或者是前五事所中断你的所缘的话，四禅以上是最稳的，只有舍觉知的那个时候，舍禅知的时候呢，那个状况是最稳，是其他东西都不可能干扰你的。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禅定听不听到声音的一个看法哈，提供给大家参考。你还有？
我只是想打个比方啊。假设你看，像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看故事书啊，看漫画，看得太有兴趣太专注，或看电视看得太专注，然后以至于家人叫你吃饭的声音，就好像没听到，但是你又感觉有这个声音。
对呀、对呀、对呀、但是你看电视或者是说看电影，那是你用眼视，你是用眼视，你跟在禅定的状况不同。你是比如说我们开车也一样啊，开车有时你太专注，我旁边跟你讲话齁，你听不到的。一样啊，就是你用眼视，你的专注力是在眼视。那你其他根本啊没有去注意其他根本的作用，那是有可能的。对。对啊，前五事就是不会干扰你这样，纯粹意识的状况才可以进入禅定。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只有耳朵，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听不到声音的啊。所以才经典上才有说类似闭护根门，有没有守护根门啊，关闭我们的根门，就这样。它关闭不是叫你把它贴起来，有没有把眼睛贴起来，不是，就是你如果是纯粹是专业在一个所缘你的意识的话，其实其他的就等于你关掉一样。是对，他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学习的人哈，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当然他都会教我们，就是你要注意于什么时候出定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初学太容易了，你知道吗？根本都没有入定嘛，所以你随时要出都没问题呀、这样你听到什么声音出也都可以呀、所以这个是如果是按照我们寺庙齁，我们在僧团里面住的那一种情况来说齁，我同学举的例子也是，比如说我们听到木鱼声，我们已经听习惯，我们每次打坐出定齁，出起坐齁，都是听到木鱼声，所以一听到木鱼声我们就自然就会起坐这样。齁，你熟悉的那个声音啊。是。
那我看到那个钻石，它是弹指，弹指它也是属于高频率的，所以我听到的是弹三指，然后它的出定。另外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听到好像那时候他们去查看他的时候，应该是呼吸跟心跳都已经停止了，
其实广净老和尚那个时候是第几禅我们不知道，对，你纵使心没有跳齁，就是你连这个身体也没有那个感觉的话齁，通常都是四禅以上， 就是纯粹舍觉知啊，舍禅知的状况。对，你看为什么？你看像灭受想定有没有？他已经把受跟想都灭去了，但是这种人为什么打坐他还是会出定呢？照理来讲，他应该不会出定，对不对？他都灭掉了这种感觉啊，所以他不会说身体做到麻了要出来啊，不会啊。但是论点上就是说，凡是那个人如果他打坐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作业，什么时候要出来，那他自然到那个时间他就会出来。是。
因为我在做这个训练过程之前，就有先输入这些指令，所以等到这些指令发生作用之后，它就自然会有起效。
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哈，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学习就是好像输入很多电子档进去哈，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是我们无始以来就有的习惯性，很多时候啊。比如说你闻到臭的你就会捏鼻子的这种动作、哦、这个不用人家教的，这个就会了、哦、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习惯性，也会引发我们对你得定的时候听说也是会影响你。我有听缅甸的老师讲、哦、他说假如你平常你的习惯性如何，你打坐出现的禅相也会跟你的习惯性相同的。比如说你喜欢白色的东西，你喜欢白色的东西，你观呼吸，如果你观到成就的话，你出现的禅相如果是变成不是习，不是那个习的时候，就是变成白色了，整个你的感觉就是白色的话，那个就是你的禅相。有一些人如果他喜欢云雾啊，那他出现的所缘呢，就是类似像那个云雾的灰色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的习惯性吼、哦，会让他在禅定里面见到的所缘颜色还有形状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不重要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禅定会不会有这种无禅知、寻思喜乐、行意净性那一种无禅知，那个才比较重要啊。那假如你做到虽然是有见佛啊见光一堆，但是你没有清安，你起贪念，这个就失去我们修禅波罗蜜的意义了啊、好，我们回到讲义这里哈、看二谛的关门。那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啊。佛依二谛来说法，那不管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呢，那如果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任何的法门都一定要开示这二谛，就是世俗谛还有生义谛。假如没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乃至成佛啊。所以这二谛呢，是佛法里面的整体的思想。那假如我们没有理解清楚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生义谛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简单的定义。二谛法门是般若正观的要门，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呢最重要的一个要门。那二谛是哪二谛呢？第一个就是世俗谛。好，我们看下一页，245。世间的真实在世界世俗共许的认识上呢，承认其相对的确实性还有妥当性。所谓世俗谛，它就是我们在世间生存这个人类啊，在这个世俗的共认上呢，它是彼此都觉得都是有确实还有妥当。它不是像导师底下会讲啊，不是像 乱讲一通的那一种世俗谛啊。真正世俗谛是彼此大家是人类或者是友情共许的啊一种认识啊。那待会就会继续跟我们讲什么叫世俗谛。那第二圣义谛是什么呢？圣义谛也称为真谛啊，就是究竟的真实，圣者无分别智啊所共振的究竟真实，这个就是无漏智慧的啦。无分别智就是无漏的智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角注十九啊，就是在前一页，前一页的角注十九，看导师对于这个寄送二谛的一个诠释哈。我们看角注十九的挂弧二，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啊。诸佛说法有事理的依据，这就是二谛，就是世俗谛还有圣义谛啊。我们看第三行，看第二行了哈，第二行，二谛是佛法的大纲。外人不信解空，也就没有能够理解如来大法的纲宗。那第三行，阿含经也有圣义空经，显然的以空为圣义谛，又说因缘假名，所以知因果假名是世俗谛。有看到吗？有哈。那这里的圣义空经就是我在黑板上抄的内容了哈。这一部经以前我们在三生功法章的时候曾经有出现过一次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们没有详细的解释啊。那这里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所谓圣义空经就是杂含里面的其中一部经，是杂含的三三五经啊，它是杂含的三三五经。杂含三三五经，那这里佛在这部经呢，他是这样子讲啊，我是取要点的哈。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这个眼其实他是讲完六根的，就是我们的六根呢，佛陀跟我们解释说，六根形成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从什么地方来，也没有。消失的时候呢，因缘消散的时候，也没有去到哪一个地方啊。生无有来时，灭无有去处。那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只要我们的因缘果报还没有完全解脱的话呢，在这个因果的定律当中呢，我们就还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在这轮回的过程里面，他在因跟果的相续当中，因果的相续当中，它是没有一个作者可言，就是它是没有一个我哦，它纯粹是你造了什么业因，那就得到什么业果，就是业因业果这样子继续的去轮回哈、哦，所以它彼此的那个延续呢，它中间找不到有一个作者，就是没有一个灵魂在轮回。那此因啊，就是这个五蕴啊、哦、就是这个因呢也是蕴的意思，因啊，这个阴凉的阴、哦、它是通这个蕴，五蕴的蕴、哦、它是说我们这个五蕴灭过后啊，已经消失了的话呢，一因会相续，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因哈、哦，它会相续。如果我们还没有解脱生死的话，那这个五蕴败坏了，那下一个五蕴呢会延续下去。除俗数法啊、哦，那什么叫俗数法呢？那这里就有跟我们解释哈、哦，佛陀有跟我们开示说什么叫俗数法。俗数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这个是一段啊哈，这个就是缘生啊，缘生，那这个就是缘灭，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这个就整个就叫俗数法。那当然导师在书里面有跟我们解释说，缘起本身，因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这个就是缘起嘛。缘起本身它跟我们开示什么生还有灭啊，那也是跟我们开示什么生就是世俗地，那灭过后呢，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叫做世俗地了啊。但是这一种因缘灭过后回到的极灭性呢，回到的极灭性，这个就是叫生一地，这个就叫生一地啊。所以佛在讲缘起法的时候呢，他讲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佛跟我们这样子讲，最主要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因，那就会有什么果出来，就叫此有故彼有，对不对？那此起故彼起也是一样。所以佛跟我们开示这样子的原理呢，这样子的理则，它最主要要阐明就是我们苦集的流转呢是有因有缘的，它不是无因的。就是我们过去是无始无明所造过很多恶业，所以我们会继续 流转。但是假如我们也知道说缘起它佛也有施设呢，一个世俗的案例就 是什么呢，还灭门，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话呢，那我们假如能够修道断烦恼，那也能够离开这个生死轮回啊，只要破除这个我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离开这个生死轮回，那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回到极灭涅槃的那种本然性的话，那就体证到什么叫做生一地啊。所以其实在我们接下去会解释什么是世俗地还有生一地的内容，也许对于这部经的诠释待会大家会更加的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脚注刚刚那个地方哈，脚注挂壶二的二四六八第七行，第七行的中间有点点点，有没有啊？有那个点点点那个地方，解脱生死在通达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毕竟空性。有看到吗？有哈，凡常的世俗地是众生的生死事啊，就是皆定慧，如见有自性，以为不空，也还是不能够解脱生死。这样，那说第一地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说世俗地呢？啊，这不知道二地呢是有密切关系的。那底下导师举了三个角度来说二谛是有密切关系的，大家可以写一下圈圈一。第一个，性空的所以为性空，是依世俗谛而显示的，如不明白因缘，如何能够成立无自性。导师说真正的空，就是真正的无自性空哈，或者是真正的空呢，导师说要从缘起法来显示，从我们了解缘起的苦集或者灭道里面来显示无自性。怎么显示呢？导师说缘起法本身它能够让我们看到所有升起的法它是自性空的，它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性，它的本性是空的。那因为缘起法，所以它这种空呢不是空无所有的空，它是在本性上是空，但是呢它在世俗的因果事相上它还是宛然有，所以在宛然有的部分呢它就称为假名有，因为缘起法的缘故。那 假如我们能够在这缘起当中知道自性空，也知道假名有的话，那所有法法的升起，持有不比有、哦、我们造作了无明爱，所以我们会有此因的升起，此因的升起，那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它是自性空假名有、哦、当然假如我们能够体验它是无自性的话，我们见到的是什么？见到的它只是法法的相续，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你会在这持有不比有当中呢，你只是看到业果相续，而你看不到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或者有一个我去轮回。那如此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行中道了。啊，这个图表是导师在孔子探究导师画的。啊，这个偈颂是导师在孔子探究里面齁在解释中论的第一个偈颂，就是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齁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齁老师在解释中论的第一个偈颂，就是这个图表。齁这个是第一点。齁那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缘起空与什么都没有的邪见，就不能分别了，有没有啊？然后第三，大家有找到吗？有哈。不依世俗说法，不明业果生死事，怎么会有解脱呢？啊，假如我们不知道世俗的法，不知道业果生死，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呢？所以二谛有同等的重要，有没有？好，好，我们再来看下两行啊，下两行。修行观察要依世俗谛，言说显示也要依世俗谛。有找到吗？有哈。再下两行，涅槃是第一谛的实证。涅槃跟第一义这两个东西呢，依性空来说并没有差别，不过如果约离一切虚妄颠倒而得解脱来说呢，涅槃是果，圣意是境，所观的境啊。哦，那为什么说是圣意是所观的境呢？其实这一部经哈，这一部经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一部经到最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佛说是此经呢，是名第一义空经。第一空经，到 佛在这部经有这样子讲呢。最后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缘起的持，持有故必有，持起故必起、哦、那回归到本来的解脱的话呢，那就是持无故必无，持灭故必灭，是名第一空经、哦、所以导师在孔子探究就有说到，这部经本身他讲了两个谛，一个就是世俗谛，就是缘起的生跟灭、哦，那它也显示了第一谛。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能够知道流转还有还灭过后呢，能够解脱生死之后呢，那回到即灭性就能够体验到第一义空、哦、所以第一义为什么他说是圣义，可以说它是境，所观的境，因为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所以它是可以成为所观的境、哦、但是那如果你体证到最解脱的话呢，最究竟的解脱就是体证涅槃了。所以涅槃就是什么？就是果。涅槃就是果、哦、我们再来看底下、哦、底下的比较浅白一点、哦、继续看刚刚念到那个地方，就是244页括弧二哈，导师论诵讲记的倒数246第六行，圣意 不为子最高无上的正义正圣意志，有没有？啊，就是说圣意这个语词哈，它不是只是用在最高境界，就是佛体证道的那个境界。假如只是紫色那个最高的无漏的境界的话，他说，导师说，那就与世俗失去联络了。就是你如果只是谈到佛的那一种解脱涅槃的境界的话，那跟世俗凡夫啊是完全失去联络的，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不可能证得到啊。哦，所以导师我觉得他很理解这个中论的寄送的含义哈。接下去导师说，凡是能够解说性空的言教，就是随顺圣意的言教。那有漏的观慧学习观空，那也叫做随顺圣意的观慧。前面的就叫做文字般若，后面这个就叫观照般若。那这两者都是世俗地，就是世俗的案例。假如我们能够透过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而进入到实相的体验的话，那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圣义地，由世俗地进入到圣义地，这样了解吗？我们好像前面有讲过哦。对对对，前面你看哦，讲义的242页。讲义的242页有一个图表，有没有？你看最右边啊，最右栏有一个世俗般若还有圣义般若，对不对？这个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啦，世俗地跟圣义地啊。所以假如我们不透过圣义地世俗地的话，是不能够体证什么叫圣义地的啊。所以世俗地的内容就变得很多了，就变得很多啊。所以这一些世俗的案例呢，我们要非常确实而且妥当的了解它。比如说我问一下大家哈，给你们猜一个谜语哈。鳄鱼跟狮子哈打架的话，你觉得哪一个会打赢啊？狮子还有鳄鱼哦，打架谁讲哪一个会赢？看他在哪里打。为什么？不错，很好很好如果在水里打的话一定是鳄鱼赢的嘛，对不对啊？如果在陆地打的话狮子赢，好像也不一定耶。如果那个是巨鳄的话，那个是小狮子的话，对不对也是没得打啊。不过这个谜语它的答案是说你要看它的战场在哪里啦。战场在哪里，你看就像一样嘛，你看我们认识佛法里面讲的世俗还有圣义，假如我们方法你的那个焦点你放错地方，你不知道其实是先从世俗地好好的理解开始的话，那一学就希望体验到这一种圣义这一种空，那我们会把很多世俗我们该做的东西都忽略掉。所以我自己在看，我们待会讲到后面大家我们就会理解真正世俗地是我们学佛弟子应该要非常留意的部分。虽然它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心，但是我们假如自己一个人住那就没事哦。我们跟人家住的话，这种世俗的东西我们就要照顾好，否则我们虽然修得再好，但是人缘很差，人际关系不好，没有人喜欢我们，到最后呢怎么样？没有朋友了，我们是孤芳自赏啊。但是在世俗地来讲这个还是不圆满。我们待会讲到三甲名甲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多感触。对呀，不要讲你们啊，我们也是出了家还是很多这种考验啊。我们慢慢来看导师的解释啊，讲到相关的我们再来延伸说明啊。好，我们来看245页世俗地。 第二、哦、世俗谛，阿拉伯数字一，众生的身心还有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都称为法，就是达玛。所以法的范围呢很大的，除了身心以外还有世间的万有，这个就叫世俗、啊、如果按照声闻法来讲的话，你要解脱生死，你只要注意你的身心就可以了，他是这样。那如果菩萨的话，他菩萨道的话，他讲的法一定涵盖一切万法。因为有些东西呢，假如你看得大看得广，你的心量就不同。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们心量很狭小的人啊，不妨买一张机票坐上飞机去啊，你看看下面101才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哦、我们在下面看，哇101放烟火好伟大的样子、哦、哇世界上最高的、哦、明年可能就不是了、哦、类似这样子的话，当我们你看得更远更高的时候啊，有很多时候其实回顾一下，其实那一些不满意啊，那一些意见其实就不成为什么阻碍自己的东西、哦、所以有些时候是我们看得小。那菩萨他对于一切法的定义呢，他就包含万有、哦、所以每一法不管是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哦、所以能够从中，你看到导师有指出、哦、能够发见那个控制物质、哦、修治身心齐家治国的法则，那这是看来确实如此，一直公认这是常识的世界，也就叫熟地。那如齐家治国的法则的话，就好像我们会讲嘛，修治身心也一样啊，我们都会讲说儒家也有讲说我们就是要安身立命，对不对啊？那齐家治国的话也是要奉公守法等等，如此的呢都叫做世间所公认的这种世俗谛、啊、第二，世俗谛当中也有浅深的不同、啊、那浅显的呢就好像木头啊石头等等的物质是人人可见的，这种就也叫做世俗谛、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看得到。身影的就是肉眼看不到的，就好像原子电子，这个是要用仪器、哦、才看得到。那假如我们要了解前生跟来世、啊、导师说至少我们要有天眼才看得到不过我觉得导师这里、哦、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讲，如果按照六通来讲的话、哦、天眼是看到未来，前生的话是什么，是宿命通，不是天眼通。我觉得这里好像不晓得是不是通说，不过严谨来讲的话应该是有这样子的区分、啊、如佛说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五蕴六处或业苦等等，这都叫世俗谛。就是凡是佛为了要说明我们的苦集、啊、生死流转的话，这些都属于世俗谛，这是大家所共许的。比如说人间有八苦，这个八苦你信佛教有八苦，你不信佛教八苦也是存在的、啊、对不对？好，所以类似这种的话就是世俗大家所共许所共认的、啊、第三，依俗得真谛，阿拉伯数字一，在佛的正觉当中知道众生所经验到的世间的真实是浮实不虚，是浮虚不实、啊、那叫所以叫世俗，是由于种种的因缘而现为如此、啊、并非是一一法的真实有。虽然我们在世间上所看到的不管是生老病死爱别离啊，或者是我们的身心啊，乃至外在的一切，这一种都是非常真实，但是佛在他的证悟当中他看到这些所谓世间的真实啊，其实也是无常变化，不能永恒存在。那因为佛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二，佛就教导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在修学的过程里面应该要从 现实世间就是熟地的正观当中发现其错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假如我们在世间生活，就是像我们一般的人，假如我们不能够发现我们的世俗所认识到的是有错误不圆满的话，我们是不太会认同佛法的。你是不太会认同佛法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看到的我们体验到的才是真，那佛所讲的都是理论，对不对？那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应证到佛法的。我们待会底下还会提到，所以我们要在这世俗的世间的这种法当中发现它的错误不实在，去妄显真，那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这个才是所谓的圣义地啊。因为它是特殊的体验，所以也是圣者所公认啊。那世俗的这一种不圆满的地方，其实真的是就是举不完啊，这种例子啊，世俗就是不圆满。像我最近在看一个杂志，他就有举一个小例子，也是蛮好的。他说那个弄成有珍珠的那个就叫蚌，对不对？啊，他说有一个蚌哈，他一个刚出生不久的这个小蚌壳，因为刚出生嘛，所以他不晓得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不好。但是久了在海里面啊，就有一粒沙跑到他的身上去，他的嘴里面去。那刚开始这个蚌壳当然是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他年纪小嘛，他不懂得这个是什么东西。那这个蚌壳的妈妈呢就教育他了，他说我们在遇到任何自己不满意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就想排除异己，就是先要把它拿掉，就是我们会认为这种情绪左右了我们，我们要把东西拿掉，或者是我们遇到不满意的东西要把这个东西拿掉。那这个妈妈就跟教育这个小孩说，其实你不一定要把那粒沙拿掉，你就好好的跟他相处啊，你就是忍耐。那这个小蚌壳呢，他就听妈妈的话，他就不把这粒沙吐出来，或者是不要叫妈妈帮他弄出来，那他就呢好好的跟他相处。久了呢，他会变成什么东西？变成他的珍珠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小小的一个譬喻哈，它说明什么？就是有些时候为什么经典上说烦恼即菩提，它不是非常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种有些时候是看我们在我们学习到的智慧有没有办法转化这种我们所遇到的情绪成为自己的逆增上缘。那如果我这些因缘不能成为我们逆增上的话，反而我们遇到逆境就顺着它退下来的话，那个是自己的在退步，并没有因为它而上进。那如此的话并没有所谓的磨练啊，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都是没有经过这样子的磨练，不是自己调整自己来随遇而安，适合环境的话，都要环境来适合自己的话，这样子永远自己是不能够成长的啊。那这一个就是在这里面发现这样子的错误啊。好，第三，般若的修习最主要就是要达成什么呢？我们修学般若蜜，就是希望从熟地里面见到真地，那由真而契到真实的话，就能够转凡成圣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啊。